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是不是鼓励大家去 read， 去看字典的词汇释义，还是多看词表？是不是词典有这个功能？因为像朗曼这样的词典，是不是收词大约是7万到8万时，他把7万到8万词汇用两三千单词是不是进行复述？这就意味着你说再复杂的一个词，是不是都能用一个简单词汇把它说清楚？懂这意思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处于被动一共是两层意念。第一个就是有些同学试图把图画所有信息都描述出来的时候，这个第一段当中是面临很大的这种表达次序的紊乱，不用大约两句话说起主要信息即可。第二个特征是不是就是当文章当中的某一个词不会说时，马上想其特征进行复述即可，但不用直接对这个词去，因为直接对是有风险的，对不对？你休息叫 rest， 房间叫 room， 那你休息室就叫 rest room 吗？对不对？那如果你以后工作当中面临诸多的问题，这东西如果是中西文化相接，它根本接不到一块儿，怎么办？你无影脚，你怎么说啊？你无影脚怎么办？那不叫 no shadow kicks， 叫没有阴影的踢。你十八罗汉都悟空怎么办？这是个京戏啊，我是云当导游的嘛，你跟人说嘛，这个戏啊叫十八罗汉都悟空，你真直接翻就完了。十八罗汉，罗汉就是和尚呗，所以 18 monks， 斗是打 fight 是吧，悟空没这词儿，就是猴，你就 18 monks fight a monkey 啊，这等于是18个和尚打一猴吗？所以这个感觉基本没有了。你这个翻译是不是按照大闹天宫来的？是不是叫 upheaval in heaven， upheaval， 有的时候翻那个词叫 havoc， h-a-v-o-c， 叫天堂上的大乱，他也就听懂了，对不对？中国名著的某些英译本有几句话对得上的，你听听这句话： The monkey king broke into 太上老君's workshop and swallowed all the pills。 这句话什么意思？那猴子闯入了太上老君的车间，吞掉了所有药片，这又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不是就是那美猴王闯进了太上老君的炼丹房 workshop， 吃掉了所有的丹药，没丹药就 pills， 不来这个是吧？你再听听这怎么办，是吧？提辖莫不是来消遣洒家的吧？洒家就是来消遣你的。你见着洒家怎么写？你也写洒家呀，还真有这个词儿，是 sprinkler， 洒就 sprinkle 嘛， sprinkler 洒家呀，那是早晨喷水车。洒家是半文言，是不是相当于我？那你不能见洒家就洒家，你想洒家是谁，对不对？那下面朕，朕是谁？朕不还是我吗？下回寡人你就写 lonely person， 那不还是个我，对不对？那咱们写俺、咱、恶，不都是我吗？想过这个问题了？你不能追着走，提辖怎么翻？西方军队何曾有过提辖编制？没有。你看这句话翻了没乐死。Didn't Major Lu make fun of me？ 鲁少校是不是跟我开玩笑？ The butcher said， 鲁提辖也是这味儿的，叫 That is my purpose， making fun of you， 这就是我的目的，来消遣你，是吧？消遣这词没有，他也没用 entertain， 这是消遣吗？但消遣是不是跟你逗着玩，跟你开玩笑，是不是叫 make fun of？后面一句话叫做一把肉馅打在正途的头上，亚塞下了场肉雨，不敢这么翻上来， The butcher was rained in a shower of meat， 正途在一片肉的阵雨中淋着，就这么翻就完了，是吧？好，下面的问题就是中文当中有一个东西该不翻就不翻了，水浒传见得很明显， 那就是水浒当中的人物绰号几乎都没翻。豹子头林冲怎么翻啊？豹子头也有这词儿 ,a puma's head, 以美洲豹脑袋，谁的头长这样举手。没有啊。花和尚五十身几乎是唯一一个翻法，翻完了以后当场晕倒，翻的是 salacious 罗。salacious 什么意思？一查，淫荡的罗。不是这意思，已经走了，这个意思已经走了。小李广花荣你怎么翻？ a little 李广花荣， who is 李广啊？谁是李广又说不清楚，对不对？所以呢有些东西几乎是不分的，因为文化对位早知道。所以呢这种大意的推导可能是大意当中的 paraphrase， 当出现文化分差时有的时候是直接借用，根本就不进行这种写作和翻译了。现在饺子怎么说啊？饺子，饺子不说钢不灵，饺子就完了。馄饨，馄饨，饺子馄饨是一词儿，那他们俩有什么区别呢？没有。馒头 steamed bread， 蒸汽面包，怎么吃啊？包的更热闹、steamed bread stuffed with pork， 那叫做蒸汽的面包再塞肉，怎么吃？包子馒头完了，功夫完了，对不对？麻将牌 mahjong dominoes， 麻将多米诺。一条怎么说？ a bamboo， 条是哪个词？竹子 bamboo。分布我见过一个，就是这么翻的，是吧？任何一个中国的招数翻出来以后，西方人看起来就是 ridiculous， 是吧？太极拳当中有一招叫倒窜猴，实际上是倒着往后跳，结果翻出来叫 jump back in a monkey way。 这不行，这是不知道什么意思，是吧？这倒着跳像猴一样跳，这猴怎么倒着跳他根本想不出来，这是 ridiculous， 是吧？行了，这个地方呢处于被动，讲的核心记住了吧？俗话的主要信息其一，第二个就是温室的处理你怎么办，对不对？图画信息比较庞杂，02年是一个，04年是一个，但是不要追着图画去跑。但是图画信息当中最需要复述的是03年，是不是？温室那个词你怎么说，是吧？好，那么大家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基本解决了。好，下面的问题就是用词单调没变化，这个东西呢应该是词汇老师当中给大家更精彩的这种讲解。我讲的问题就是在平时写作当中万一发现词写不出来怎么办。应该说呀，你背词的过程是不是应该是跟写作过程是比较割裂的，对不对？就是你在背词的时候很难想到自己写作的特征，对不对？可是写文章的时候是不是又忘了词？在电脑上呢有一些功能可以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写作的问题，那就是说你在写文章的时候往往是不是被一个词卡住，就琢磨这词该表达什么呢？想着想着想到人生问题，是吧？往往是在阅读当中一道题过不去，或写作中一个词被卡住，是不是就想别的了？比如说我该不该考研的问题，上升人生理念，对不对？没有必要这样。你当发现一个词不会写的时候呢，可以写这个东西，比如说你在写 important 的这个词，是吧？重要的。important 写出来以后呢，你不知道 important 有什么变形，但这个时候在查字典是不是又偏慢，对吧？所以 important 的变形是在 Windows 系统当中同义词库上可以进行查询的，就是你在 Word 的状态当中说敲上 important 这个词，点鼠标右键最底下一栏叫同义词词库，明白了？那就是 important 的这个近义词往往是在网上写，就是在电脑上写东西的时候马上就能直接查出来了。当然我没鼓励你去买电脑啊，是吧？好，那么大家就会看到 important 的这个词有什么呢？它这几个词啊就在同义词库当中予以了罗列。再比如说你写到 increase 增加这个词不会写了，对不对？你就想一想 increase 写什么词呢？用鼠标点的话你就发现 increase 还有 rise R-I-S-E， 它不是也是上升的意思吗？对不对？你说下降 decrease 不会写了，它那还有一个 drop。 你在写文章的时候很难考虑到一个单词的这种总结问题吧，但是由于一个词挡住又不能马上去查词，因为这两个不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受写作思维一直摆不开，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是不是就马上运用这个同义词库查询，看看它有什么其他词在网络中存着，对不对？ 那么你写完这个地方以后怎么办呢？不要放过去，用红色标记把你曾经查过的几个词是不是一一标出。那么你每在进行了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的这种写作之后，是不是你都把这个文章拿出来，只看什么地方就能查出你写作当中最常用的那些词啊？就通过这种查询能查出来。一般来讲，写个十篇文章之后，你爱写哪个词都有感觉了，而这个爱写的词汇是不是又用红色标记标出来了？就是通过练习找到自己那些最爱写但不会写的词儿。这种方式呢，是在写作当中一种权宜之计，是吧？不过咱们现在解决的问题是不是英语对英语的问题？可是写作当中有的时候是不是汉语表达无法变到英语去，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在写作当中呢，有的时候可以运用这种功能，是200字左右的写作呢，可以运用一些汉英查询的手段，在平时练习当中增加这个方向。因为大家有的时候写作当中潜意识是不是有中文的，但是在一年时间当中是不是也无法摆脱这个东西。所以从 Google 上啊，也有这种网上字典功能，在 Google 这个网络上呢，它是有电子词典查询功能的。它的具体查询过程为，进入 Google 栏之后，点 F， 敲入小写 FI 字母，打一个空格键隔开，在后面输入你要的单词。假设你不知道 important 的这个词同义词反义词是什么，用 Google 直接输就可以了。 FY 打跳格出 important， 再打那个回车键，那么 important 的相关词汇就基本上就important 的这个词的例词以及它的发音就都在网上体现出来了。那么进入这个 important 的网上查询界面之后呢，在界面的右上角有一长条，这个地方写着同义词反义词，你再敲同义词反义词键，相应来讲呢，这个词的同义词反义词就都出来了。你敲任何一个词，就是这个词的发音、意思和一例句。那么现在 Google 这个地方可以输英语时，是不是也可以输什么语啊？你可以输汉语，比如你导致不会写，是吧？导致一词是不是就输在这个位置？那么就把导致的词是不是都给你写出来了？比如像 cause 啊，比如像 give rise to 啊，比如像 result in 啊， result from 啊， result in 这样的词呢，就直接查出来了。明白这个意思了吧？但是呢，成语暂时不管用。成语如果能够，成语俚语也能查询出来，说将是电脑智能化的开始，也是人类英语语言学家灭亡的开始。你想，如果俚语都能写出来，还有什么东西写不出来？你不信你输这个叫你输一个成语是吧，比如说像什么胸有成竹啦什么的，它还真是不行。你输一句俏皮话它翻译不出来，比如什么坐大衣柜不安拉手抠门，你输的里头是吧，它没法给你解。所以现在电脑呢，它是一个工具查询的这个特征，它暂时没有智能化。另外呢，电脑现在还暂时没有这个特征，就是电脑富于幽默，电脑可以给你讲笑话，而且电脑讲了笑话你还乐了。另外呢，电脑不会夸你，比如电脑夸你了，说 You are my true love， 电脑向你献媚了。到这个程度智能化，这个咱们这辈子是用不上了。但是呢，我们写作当中很少有一种特殊表达吧，一般常用词汇汉英功能通过这个地方都可以查出来。行了，到这儿为止讲了6个困境问题，对不对？但是今天讲课的核心一共是3个困境，请大家注意一下。第一个困境是在观点描述、意义阐述无话可说时如何进行思维过程，这个东西在写作当中是一个主流，这是第一层。讲到第二个问题是思维跳跃断层多当中如何解决观点阐释和描述图画第一句话的写作，怎样处理句与句之间出现的一种观点排列、因果推导和转折的选择，这是今天讲课的核心。第三个特征，处于被动危害的怎样去抓图画中的主要信息，一旦一个词写不出来时去想它的特征，而不是用词汇去直接对照，这种写作在考试时都有其危险。 所以你如果不会写温室，倒不如去写 a warm and comfortable room。 这就是咱们今天讲课六个核心。下节课呢，我会稍微提一下写作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低级失误，这个呢在第二节课和第三节课我们要仔细去讲，那就是写作当中常见的语法错误有哪些。下节课我讲的一共是三个主题。第一，从98年到2004年文章写作当中的考试频率以及段落变化特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何从阅读到写作，因为阅读跟写作是不分家的，但是我们阅读当中的思维如果角度不对，读了半天文章也可能还是不会写。第三个特征呢，就是从00年这篇文章的范文来套用2000、2002、2003这几篇文章的写法。所以大家可以预先去阅读一下在第41页当中的范文，41页的2000文章范文，注意这个地方给的是14分，这篇文章的14分相当于我们现在的19分。这个00年作文啊，是采取150字写法，满分为15，实际上拿14，看到了吧。这篇文章的结构呢，它将影响02年、03年乃至04年和05年基本段落的写作特征。所以呢，这是我们下节课讲课的重点，就叫模板，是吧？我们下次上课再见。